在六月份实施生效有关网络安全和互联网新闻内容的法律之后，中国继续进一步收紧对信息的管控，甚至是在许多人看来无害的娱乐内容。上个星期，一则来自中国广电总局的红头文件被发布在了新浪微博上。这则通知说，在迎接十九大和建军90周年的重要宣传期期间，各省级卫视原则上不安排古装剧和偶像剧等娱乐性较强的电视剧播出，而是要确保重点优秀剧目的安全播出，并加强内容导向审查把关。通知附上了十几部，从题目上看是颂扬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推荐剧目。早些时候，中国各地的电影院被要求在放映影片之前必须播放一部歌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的官方宣传片。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甘思德说，中国加强审查和管控与十九大的临近有一定关系，也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想要管控一切、强调稳定的执政风格有关。但是他认为，管控信息、引导和影响舆论一直以来都是共产党的核心，而且是永远不会放弃的核心任务，只是在方式上不断翻新。
What I think is probably more interesting than these constraints on what others publish is the party's own effort to tell its story in a new creative way.
他说，我认为比这些限制他人发布什么内容的措施更为有趣的是，共产党自己努力尝试利用社交媒体和非常现代化的方式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有分析是说，与中国对社会管控方向一致的是中国的经济政策走向。习近平在2012年执政以后曾表示会让市场在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之前也有一些分析人士称，习近平巩固权力之后就会放手改革。但是如今，观察人士指出，五年过去了，实质性的经济改革并没有发生。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钟伟峰本月初在外交事务上发文说，虽然中国的政治制度的不透明让人很难判断领导人的意图，但是中国的审查程度却可能成为揭晓中共将会如何进行经济改革的一个指标。他在文中简要梳理了中共几个时期审查与经济政策的关系，指出在后毛泽东时期，媒体审查成为了掩盖糟糕经济政策的一种方式。他说，在江泽民担任中国国家主席第二个任期的时候，中国宣布了国企私有化等轻市场的改革政策，而当时的媒体环境也是较为宽松的。一个例子就是出现了南方都市报这样相对编辑独立的媒体。而在不太拥抱改革的胡锦涛执政期间，媒体环境日益收紧。到了习近平掌权时，中国经济增速减慢，与此同时，所有国营媒体被要求对党绝对忠诚，媒体审查也日益增加。多伦多大学政治学教授利奈特王说，
Censorship and economic opening is actually it's an oxymoron.
他说，审查和经济开放实际上是两个互为矛盾的词，你不能一方面要改革开放，一方面又加强审查。他说，经济开放的一个基础是信息的自由流通，如果要吸引外资到中国投资，那么就要让他们能够与外界自由连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甘思德不认为内容审查与经济改革之间有必然的负相关联系，但是甘思德说，在习近平执政五年来，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确实都在趋向保守。他说，他对中国今后的经济自由化也不抱太大希望。
Economically and politically, I don't think liberalization, whether you call it 经济自由化 or 对外开放, I don't think that that's a core part of Xi Jinping's approach.
他说，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来讲，我不认为自由化，不管你称它是经济自由化还是对外开放，会是习近平的执政核心。他表示，如果说中国有经济改革，那会是调整措施以增强国家的能力，帮助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更强的竞争力，以及推动中国的一带一路自贸倡议， 但不会是市场自由化、减少政府干预这种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自由化。多伦多大学的利奈特王也不表示乐观。
I think he is someone who is very politically astute. He knows how the political games and how to centralize power. I'm less convinced that he is an economic reformer or one who appreciates the benefits o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他说，习近平在政治上很精明，知道怎么玩政治游戏，怎么集中权力。但是我不太相信他是经济改革者，或者赞赏经济重组的好处。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